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申万宏源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丽婷。王总，您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婷雨老师好，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跟大家交流，
特别期待王总的分享啊，为我们做一次全面的年终的梳理啊。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看到您的团队是发布了2026年纺织服装行业的一个中期策略，然后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看好高端品牌的复苏，并且关注上游顺价和科技转型。然后今年上半年纺服板块的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确实是有的品牌走强，然后有的还在底部震荡，所以我们投资者朋友们也摸不准到底是什么方向。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这一轮中期策略里最核心的投资主线是什么？然后这个背后硬核的支撑逻辑又是什么？
好的，大家好。那我们的投资策略报告呢，其实隐含了两条陈年的一个主线，一条呢就是内需消费成长主线，另外一条呢是上游的这个周期涨价的主线。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内需方面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年高端服饰品牌是在持续的复苏，所以业绩的确定性也是比较强的。那我们觉得呢，在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些逻辑支撑的，首先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高端品牌的调整从23年开始调，24、25年呢也是进行了这个去库存的这个调整，那么到了今年26年年初呢，其实库存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区间了，那么渠道的压力也是在逐步出清的啊，所以基本面是明显在改善的。另外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底层的一个支撑逻辑是在于需求结构其实也发生了一些 K 型的分化比如说像中产的以及高收入人群，他们的消费韧性其实还是比较强的。那今年呢，像商务出行这些场景下就是高端的客群，他对于价格的敏感性相对比较低啊，所以他们更愿意是为这个品牌溢价、为面料、为好的版型去买单的。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就是渠道也是在做变迁的，像高端的渠道，高端的品牌更多的向线下的门店购物中心以及商场去集中甚至也在做一些这个会员体系的完善私域运营等等所以说这个渠道已经不再是原来单一的一个渠道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内需方面呢，今年表现比较强的是像高端的男装、女装包括头部的一些运动户外的品牌甚至像家纺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家纺所以在内需方面，我们觉得总的来说就是 K 型分化比较明显。那第二个主线呢，刚才讲的都是纺织制造的这个就是这个供应链这个方面包括原材料涨价、顺价周期。那么今年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量价齐升那我们看到像原材料的比如说棉花、澳毛这个在今年年初是持续的涨价，尤其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羊毛作为一个纺织品的一个小的品种持续涨价，价格的话比去年大概是涨了50%以上那这个我们看到除了需求驱动以外，还有供给的收缩尤其是像澳洲这个就是绵羊荷兰头素持续的下降，还有呢像美利奴羊毛这样的一个新的就是需求在户外功能性服饰方面需求的一个爆发所以也是导致说我们看到澳毛的涨价是有一定基本面的支撑的。那棉花也是相对来说今年是全球棉花减产的一个年份所以包括美棉、巴西棉还有澳棉也都有减产面积那我们看到在纺织的上游像棉纺的公司包括澳毛他们这些这个持续的涨价，那么相对来说可能上游的制造企业具有一定的一个顺价能力那我们看到一季报以及中报这些公司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中游呢就会比较承压所以中游的公司处于一个上游涨价，但下游尤其是海外品牌的需求并不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预计中报的话，中游制造公司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力但是这个可能要等到 2027年才能看到中游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好，谢谢王总。嗯，然后您最开始说有两条投资的主线，一个是内需消费，一个是上游周期涨价，然后并且给我们细细的拆分了一下相关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呢将会围绕您的这两条投资的主线然后展开。我们先聚焦一下内需消费这一块。那提到消费，我们就必须得说一下消费复苏相关的一个话题了。因为从公开的数据看，像四月全国的社零的增速只有 0.2%， 但是服装鞋帽类反而是增长了 3.6%。 然后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主流的电商渠道的数据显示，四五月女装、童装、家纺很多的品类销售额还是同比下滑的，也就是说体感上线下暖线上冷，然后复苏的节奏呢也是忽快忽慢的。所以在您看来，当前国内服装消费的真实的复苏实力是怎么样的？而且您判断高端品牌率先复苏这个趋势下半年能不能延续啊？后续会不会高端的向大众的品牌传导？
嗯，好的。那我觉得整体上来看，今年的内需这个真实的复苏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总量温和，但是结构是比较分化的。正如您刚才讲到的，就是社零数据虽然说这个服装是强于整个社零的增速的，但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线下实体有复苏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大众的服饰这个可能增速是慢于整体服装的一个大盘的所以整体上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弱复苏强结构。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有品牌力的公司那可能今年线上的增速高端中高端的服饰线上的增速也是比较快一些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就是整体上是一个总量可能温和，但结构是比较分化的。那讲到下半年的高端是否能持续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在这个七月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下半年的这个现在开的是明年春夏的一些订货会所以下半年的需求其实已经在今年上半年的订货会已经举行过了那从订货会的角度来看还是有部分公司能保持一个就是双位数或者是低单的一个增长的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来看这个趋势还是能够去维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能否去从高端服饰再衍生为向大众服饰去传导我觉得整体上来看还是会比较难一些那因为大众品的话这个渠道库存仍然还是偏高的然后伴随着线上价格战的持续进行所以我们觉得说可能要看到大众服饰的回暖还需要大概2到3个季度左右以上是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嗯，好，谢谢王总。嗯，刚才我们回答国内服装消费复苏的实力您说是弱复苏强结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聚焦一下运动服饰这一块，因为运动服饰也是纺布里的黄金赛道，然后也是长期牛股频出的一个赛道。这两年行业的格局变化还是挺大的，国产的一些头部的品牌市占率提升，然后甚至已经赶超国际的一些头部品牌，然后很多家的二线国产品牌呢也是有亮眼的表现的，而国产品牌的整体波动还是明显的。然后今年呢又是体育大年嘛，有一些赛事在密集的催化当中，所以您怎么看下半年运动服饰的整体景气，包括国产品牌的份额持续的提升这个事儿还能继续吗？嗯，您是怎么看的？
好的。对，今年确实是一个体育大年我们看到多项国际赛事催化这个营销和产品的销售包括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觉得说其实体育赛道这些年还是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赛道但是呢从今年体育服饰的整体增速上看是比过去是要增速放缓的尤其是国内的几家刚刚上市的龙头公司可能增速是从以前有双位数的增长放慢到了现在在一个单位数高单的一个增长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跟品类还是有一定关系 因为体育品牌现在尤其是国内的品牌更多的是把跑步这个品类是作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的品类的。那么随着跑步人群越来越大相对来说这个渗透率也是逐步提高，所以跑步的增速放缓也是这个导致说我们国内体育品牌今年的增速是有所放缓的。但是这里面还会有很多细分的一些领域啊，包括城市轻户外啊、徒步啊、滑雪啊、网球啊，这些的小众的品类，其实渗透率是持续在提升的啊。那么运动服饰它也是从一个刚需穿搭慢慢的转向一个场景化的一个消费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冬季的就是一些功能性的服饰啊，也出现了量价齐升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整体上我们对于体育板块这个确定性长期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国产品牌市占率提升这个趋势是否能延续啊。那我觉得说我们根据这个过去几年的 UMonitor 的这个数据啊，可以看到在中国国货品牌市占率提升这个趋势势不可挡。那在5年前的话，可能这个排序在中国的排序是耐克、阿迪、然后安踏、李宁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是安踏已经超过了就是安踏的旗下的两个品牌，安踏加上飞乐加在一起，其实市占率已经超过了耐克在中国。那么李宁也是超过了阿迪达斯啊。所以说国货品牌市占率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去持续提升的对。
王总，我再追问一句，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回到这个二级市场投资来要布局这个赛道的话，我们是优选头部的龙头的公司，还是说也可以选一些二线的一些品牌的这个赛道？
对，我觉得其实这还是也就是投资风格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可能更倾向于是优选头部稳健的这些龙头公司啊，比如说像安踏，那它的多品牌的布局其实这些年也是证明了自身的能力非常强那么业绩的相对的稳定性也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二线的一些标的呢，我们觉得说，这个波动可能弹性会比较大那也比较适合一些相对来说风险偏好更强的一些投资者。
好，谢谢王总，这个是就运动服饰这一块跟您进行了一个探讨啊，然后您还是比较看好，特别是我们国产运动品牌的一个发展的，好，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王总的相关的研究报告，因为我们今天交流时间还是有限的。好，然后我们回到您最开始说的第二条投资主线，就是关于涨价周期，这个上游涨价周期，特别是您提到了澳毛，近2年是累计减产超过了20%。然后，全球的棉花2026年呢，也将进入了减产的元年，供给收缩叠加需求回暖，就会推动价格的上行。然后，但是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啊，包括我对这个原材料涨价，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敏感，还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它这个涨价怎么转化成企业的利润啊？给我们讲一讲，包括这个棉花的这个，还有羊毛的涨价周期啊，大概是多少这些？
好的，就是其实纺织服装的这个原料啊，主要是化纤但是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一些天然纤维的原料啊，那么就包括像这个棉花和澳毛啊，那么澳毛呢是这2年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品种啊，因为以前的话它的一个运用场景就主要还是在毛衣啊，在西装啊面料上面，那这2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小红书上面的这个美丽奴羊毛啊，越来越火啊。那么美丽奴羊毛呢，它主要用在这个运动户外的这个场景当中啊，它是非常细，可以贴身穿，细度非常细，这个摸上去手感是堪比羊绒的啊，所以需求是在持续的提升。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前几年呢，因为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毛衣啊。西装面料其实他们的需求在下降，所以导致羊毛价格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啊。那么到了去年的这个中期，2025年的中期左右呢，毛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转，因为对于澳洲的牧民来看的话，他们毛价是跌破他们的成本，所以他们相对来说就 可能不养这个剪毛的羊，更多的去养肉用的这个羊了啊，所以就是存栏头数是持续的一个下降。那今年呢，随着包括安踏这些头部的运动企业，国产品牌的运动企业，也是把美利诺羊毛作为他们运动服饰的一个新的一个卖点啊。那么安踏也推出了这个毛梯啊，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像 Icebreaker 啊这些的品牌，他们在中国美利诺羊毛这个相对来说卖得非常好啊，所以需求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上涨啊。那我们看到的是毛价从去年中期开始见底，然后就出现了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那么就是羊毛它是一个天然纤维，就是它的周期还伴随着羊的这个就是整个周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养羊的一个周期啊，那么一般来说养小羊可能需要一年左右啊，然后再加上剪毛可能需要一年左右，所以说整个供给的恢复一般在需要在两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短期供给难以补上啊，这也是我们看到这是羊毛它作为天然纤维为什么在这一轮的原材料的涨价当中是最明显的啊。那但是需求又是有运动户外领域的这样的需求的持续的提升，包括像现在很多滑雪的内层穿搭都是用的贴身的美利诺羊毛啊。那么小红书上也是大家看到夏天都是可以穿羊毛 T 来贴身穿的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就出现了明显的供需的一个剪刀差。那关于这个涨价周期，我们判断上半年涨了很多，现在六月份是相对一个淡季，可能最近价格稍微平稳一下，那下半年到明年还是可能会继续上涨的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讲到的羊的一个存栏投诉的一个恢复到羊毛的产量的恢复可能是需要两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存栏投诉和产量的一个恢复，好，谢谢王总。那另外就是您提到的这一轮原材料涨价嘛，它的这个周期的话，我们产业链上的哪些环节的公司能够吃到这个涨价的红利，包括我们投资者朋友们怎么去跟踪什么样的指标来看这个涨价的一个进度情况？
好的，我们觉得说上游的，越靠上游的相对来说能够吃到这个涨价的红利会更明显一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整个纺织产业链的一季报，比如说像白龙东方棉纺行业龙头，那新奥股份是毛纺行业的龙头，他们的业绩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那往中游来看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承压一些啊，然后再到这个下游呢，下游的品牌目前还处于需要去接受涨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受益环节是上游可能更受益，中游是承压的，下游是出现一些分化的。
靠上游的这些可能会比较受益啊。好，谢谢王总。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公司呢，只是举个例子啊，没有非要做推荐。好，谢谢投资者朋友们的理解。好，然后我们和上游涨价相对应的是中游的代工厂，其实这两年压力还是不小的，包括全球头部的代工企业也受海外的客户订单的一个扰动啊，新工厂产能爬坡等等，包括汇兑损失这些影响，业绩还是承压的。然后您报告里判断是26年仍在修复通道，27年有望迎来一轮新的增长周期。然后现在中游制造板块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周期位置，包括下半年我们能不能看到订单的回暖，利润率的这个回升啊等等明确的这个拐点，包括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是布局中游制造的话是属于左侧呢，还是说还可以再等一等其他的信号？
好的，我觉得现在中游制造还是处于一个周期底部，在这样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中游制造他们的需求其实是来自于海外那些国际运动品牌他们的需求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耐克和彪马这两家龙头公司，他们的财报还是面临诸多压力的啊。那么阿迪达斯和优衣库相对来说需求是会比较好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于中游制造来看，因为海外的品牌，他们的财报包括对未来的展望啊，有部分龙头公司还不是特别的 这个明朗，就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并不是特别明朗。那大家在等耐克见底，也已经等了，从去年等到了今年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说这个需求可能还是要再观察的。然后那么为什么说可能需要看到明年呢？一个就是说那个像海外的品牌耐克，它的调整是需要一定的一个周期的。耐克也是从去年换了新的 CEO 以后积极的在做一些包括渠道的产品的一些变革。另外呢，今年上半年其实汇兑的影响对制造业企业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基于下游需求啊，以及包括我们看到就是东南亚一些工厂产能利用率今年上半年其实也并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承压的啊，再加上汇兑的这个损益，我们觉得说今年26年的中报可能制造业企业这个业绩还是要处于在观察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到底是左侧去布局呢，还是重仓抄底啊？我们觉得说可能像板块也已经跌了不少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可能等到中报出来，尤其是制造业有些公司啊，就是等到中报业绩落地以后，那么市场把已知预期下调充分以后，那我觉得下半年到明年其实是可以展望一个触底的一个过程的。
好，谢谢王总，还是等一下中报的这个消息，然后关于中油制造板块的周期位置，您觉得还是一个磨底的一个阶段。好，然后我们再聚焦一下，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男装和女装啊，这个大家也可能比较关心，离大家都比较近啊。今年品牌端比较亮眼的，最亮眼的就是男装了，高端男装。然后头部的高端男装品牌呢，也是连续两个季度实现了营收的双位数的一个增长，一季度的营收利润也是均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然后近期呢，也还拿下了国际户外品牌中国经营权，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多家男装品牌也是陆续出现了经营修复的一个迹象啊。所以这一波高端男装的复苏，您觉得是节假日还是说旅游消费带动的短期反弹？或者说已经进入了趋势性的经营反转？到底是哪个情况？
好的，对，就是我觉得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个头部的男装公司啊，其实这两天这最近吧，因为最近资金又回到了消费板块的关注度在提升啊，它的股价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啊。那我觉得像这家公司它的应该说是一个进入趋势性的拐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高端男装啊，它在商务化的场景方面也是进行了一个修复啊。然后呢，在产品的升级方面啊，那像这个比银乐芬，它越来越注重年轻化，进行产品面料啊、版型啊这些的升级啊，也在积极的打造了第二成长曲线，拿下了国际头部的一些户外品牌的这个运营权啊。那么另外呢，它在这个高端的商场啊，像我们看到比银乐芬旗下的一系列品牌也进入到了国内，包括像南京德基啊，包括像万象城体系啊，包括像这个太古体系啊，所以也是。这个渠道也是持续的去进行优化啊，所以我们对于像比银乐芬这一类的高端品牌复苏还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觉得是一个趋势性的经营的一个拐点。
趋势性的经营的一个拐点，好。然后咱们这个是有关男装，我们接下来再聊聊女装啊。女装的市场规模就比男装大一些了啊，但是行业一直特别分散，前十名的这个品牌加起来的市占率才 8%， 然后过去呢也很少出这个长牛股。不过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很多的高端女装的企业的业绩都超预期，而且利润增速比收入还快，所以女装行业是不是走出底部了呢？包括高端女装的复苏逻辑和男装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您是怎么看的？
好的，今年我们觉得说一季度其实高端服饰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那我们也是比较期待中报的话，高端服饰应该还是能延续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趋势的。那么像女装的话也是跟刚才提到男装比较类似啊，那经过几年的一个调整啊，核心的这个库存出清 以后折扣也在收窄啊，毛利率进行一些修复啊，那尤其是高端的这些女装啊，因为大众女装我们看到价格战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整体上我们觉得逻辑上和高端男装是比较相通的啊，就是相同点是在于库存周期见底，高净值人群他们的消费具有一定的韧性啊，那么线下商场其实今年我们看到华润这个万象城销售也是非常不错的，像这一些的高端商场渠道有在回暖啊，那么产品的溢价能力是明显在增强的啊，那么不同点呢是在于其实男装相对来说他们的客户粘性还是比较强的啊，那这个男装就是我们看到社交场景所带来的一些驱动啊，那么女装呢可能就是需要就是可能需要更多的去通过推陈出新来吸引消费者的这个关注啊，所以大家可能普遍会认为说男装的稳定性是强于女装的。
哦，男装的稳定性强于女装啊，男的主要是社交，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新的样式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男生购物和女生购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男的他如果记住了这个品牌，他会就是从衣服到裤子甚至皮带鞋子都会穿这个品牌的衣服，而且买衣服是目的性非常强，就是我喜欢这个品牌我可能直接就去买了，但是女生购物呢，如果她想买这个品牌，她可能会把这个品牌周围的店全部逛一遍，最后再来决定要去买某两三个品牌里面再去选一个啊，所以做男生的生意还是比较幸福的。
是，而且有的就是一站式，那个店里就什么都有，不就有一个男的衣柜吗？
对，是的。女生呢，就是怕撞衫，对吧？就是这个大家会觉得说撞衫比较尴尬啊。
对，这个还跟这个消费的心理有关啊。
对，
那您觉得现在女装的这个行业格局这么分散，未来有没有可能集中呢？集中到某几个头部品牌这样？
我觉得女装集中度不会有很大的提升啊，因为本质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消费心理啊，女生怕撞衫，那所以说天然的就是看到男装的集中度明显的高于女装，男装的这个 CR 值是明显高于女装的。对，
是，这个还是特别理解的，也比较好理解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商相关的数据，因为最早也是刚开头的时候咱也说这个线下还是热一点，线上冷一点啊，是吧，这个结论。然后我们看您也提到了 K 型分化嘛，大众的品牌，然后平价的白牌的线上销售额很多在下滑，但是高端品牌功能型品牌线上的增速就是比较高，甚至是翻倍的增长啊，您是怎么解读这个两极分化的现象，背后是什么原因？
明白。我觉得两极分化就是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其实跟我们一开始讲的消费就是出现跟 K 型分化啊，然后呢其实像这个功能性的服装这几年趋势流行非常明显，比如说像安踏旗下的一些品牌，像 Dior 和 Cologne 还有呢像这个 Emma Sports 始祖鸟那么大家会看到这些服装已经不只是局限于这个户外和运动的场景，它更多的可能被应用到了商务啊，或者是通勤啊，作为一个就是身份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呢，这些品牌他们破圈所带来的一个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像比邻乐芬啊，比邻乐芬它的电商的表现去年是将近 70% 的增长。那今年呢是几乎可能要快翻倍，当然可能电商占比也比较低啊，大约在 10% 左右。我们觉得说这个跟他公司的这两年做的年轻化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啊。然后现在的就是一些品牌他们也是更多的会利用这个明星啊效应，包括社交媒体的一些传播啊，请一些流量明星来做代言啊，那我们看到这块对粉丝的一个拉动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整体上我们还是看好就是产品年轻化功能性，然后从原来的这种运动户外 可能扩展领域到商务和通勤那么尤其是安踏旗下的一些运动户外的品牌，以及像比如乐芬的这些的代表这个社交需求的这么一些品牌。
这个功能型品牌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范畴？
功能型品牌就是比如说像户外这些，比如说或者像安踏旗下的迪桑克隆啊、始祖鸟啊，就是它的面料是有很强的功能性的那么就是再加上
说防水啊、防雨啊这些是吧？
对对对，就是户外的面料啊。那么其实现在大家穿这些衣服也不是为了去户外，可能更多的你是会看到这个商务人士会穿一个始祖鸟的一个外套，始祖鸟的一个软壳，对吧？或者说通勤的时候会看到大家穿的是科隆啊、迪桑特啊或者比银乐风啊这一类，穿比银乐风也不是为了去打高尔夫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多场景的一个切换。
而且我也认识一些就是这种户外品牌，然后做那个冲锋衣的，然后他们就是想把这个他们的衣服虽然是运动的，但也想就是很自然的嵌入到比如说商务的场景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还是挺惊讶的。
对，是的。包括因为如果说商务场景里面现在还是穿衬衫啊西服啊，就会让别人感觉好像比较老登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大家会看到就是包括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可能您采访的上市公司的高管也比较多就是他们可能会穿一些 polo 衫啊，相对来说比较随意一些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有些这个调研的时候，一些董事长啊董明啊会穿像比银乐风啊这些的品牌显得也比较随和。那前两天我们跟公司聊的时候也说到，像胖东来的这个就是于东来那么然后这个他去北京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也是穿着比银乐风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穿的也是比较休闲的
对
这种感觉也不是都要西装革履的，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对。
那您觉得就是对于大众的品牌来说，那这个线上会不会越来越难做了呢？因为之前我们前面也一直讲这个高端的一些品牌做的还是比较好嘛，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前两年因为电商非常卷，就流量成本是明显上升的所以如果说大众品牌首先一点它的毛利率没有足够高那如果毛利率可能就不到 50% 的话，现在很难承受这样的一个营销成本的上升所以你就没有更多的这个钱去讲这个品牌故事啊，去做营销推广啊等等所以他们的日子其实会比较难过一点。我们也看到这两年啊，包括618包括双十一很多品牌就是最后做的结果就是增收不增益甚至说在抖音上可能增量不错但是相对费用率会高一些，那最后大家核算下来说利润的增速是低于收入的增速的所以这点的话我们觉得对于品牌来看毛利率高很重要，就是毛利率高代表大家消费者对你品牌的一个认可程度，那你有一个相对高的毛利可以做更多能够去掌控的事情包括把品牌故事讲好包括去做一些营销推广的活动甚至可以这个开发更好的面料这个用研发上面投入更多的这个成本所以我们觉得说对于大众品牌来看越来越卷导致大家线上的费用率提升，可能最后出现了就是增收不增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所以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些就是电商渠道的这种变化，您觉得有没有重塑这个服装行业的长期的一个格局？它就这样了吗？还是说以后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我觉得以后的变化是会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家会知道说拼命的去卷价格、卷低价，这不是一个趋势那今年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高端服装在线上的增速还是不错的昨天我们跟一家电商代理人的公司去聊，说今年比较奇怪，可能1000块钱左右的服装在线上卖的还不错。那所以这类公司呢，就是 他们在线上做的一个是建立品牌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不是拼命的去卷价格，去这个打价格战啊。所以我们更看好的就是在线上是做品牌的一个思路，就是去提升品牌形象啊，以及包括控折扣啊，不是把线上只是作为一个这个处理尾货的一个渠道啊。那么未来的话，可能有这么一个思路的公司，我们觉得是能够走得更长远啊，而不是拼命去打价格战。
嗯嗯，对对对，其实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不能再卷这个价格，可以往这个高端的品牌上面去卷技术。
对。
好，然后我们再聊一下这个相关的机构资金的一个布局情况啊。就是机构资金根据您的跟踪和观察，现在对纺服这个板块的配置思路是怎么样的？您说最近也是回来一些机构资金的这个思路回来了吗？
嗯，对，我觉得其实上半年大家对于消费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啊。那从基金的持仓来看，大家还是非常集中在科技方面啊。但是呢，我们这两天也是拉了一下纺织服装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机构持仓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资金就是还是重点加仓了我们刚才讲的高端服饰啊，像比如说比银乐芬它的一个持仓是明显的增加啊。那么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统计出来比银乐芬的基金持仓只有16家，到中报的时候基金持仓达到了70家。这个增加了50多家的这个机构啊。那还有呢，像这个运动的话安踏李宁还是机构比较重仓的啊。所以我们认为说随着二季度随着就是七月份科技的调整，可能大家对于高端服饰尤其是这个品牌端消费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我们相信是有部分资金会流入到消费板块。那这样的话大家会要去找首先今年业绩确定性的一些标的然后呢能找就是未来能够带来持续的利润增长的一些标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反弹，而是要看到未来确定的一个成长性。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消费的配置逐步增加，这个才是刚刚开始。
嗯，您觉得刚刚开始啊，所以您刚才提到的业绩确定性还有持续的利润增长，这个也是机构加仓减仓的一个参考吧？
是的，就是我们会发现说业绩确定的公司或者说未来持续增长比较明确的这些公司啊，受到机构的关注度比较高，最近的股价表现也相对是比较好。
那这样的公司要是服装类的公司要是成长弹性好一些的，他们会关注吗？
成长弹性好大家会关注，但是这个弹性是来自于就是说比较确定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过去业绩跌了比较多，所以砸了一个坑，那大家肯定是要判断这个到底是从坑里的一个反弹，还是说从底部开始的一个持续的增长。
嗯，好，谢谢王总。然后我们最后再聊聊就是有关出口和供应链的一些情况啊。今年一到四月份有一个数据是我国纺织出口整体是微增 0.8%， 然后但是纺织服装出口的韧性还是很强的，服装出口是略有下滑的，然后市场也一直有说这个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的一些担忧，包括您开头也提到了，然后担心国内制造业企业的订单被分流，所以您怎么看下半年纺服出口的整体的走势？
嗯，好的，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出口啊，也是出现一个延续过去一个就是纺织品的出口是好于服装的出口的啊。那么像上游的这个纱线啊、面料啊这些啊，随着全球的原料的一个涨价啊，那么其实他们的出口增速是相对比较好的啊。那而下游的这个成衣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中游制造相对是比较承压的啊。如果按照我们看一个数据，如果按照人民币口径的话，就是整体上今年一到六月的纺服整体出口是负的 2.2%， 那么纺织品的话只下滑 0.1% 啊，但是服装的话成衣服装要下滑 4.2% 啊，那这个是跟
过去几年也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半成品的出口是好于下游的成衣的啊。然后还有刚才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提到的就是关于东南亚建厂，我们看到国内很多品牌啊，就是在最近的十年都去东南亚去布局建厂啊，那么包括像深州啊、华丽啊等等一些的公司，我觉得说这个是其实是他们竞争力长期的一个体现啊，那么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关税的背景下，像去年。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关税战背景下的话，可能大家更多的是要把这个分散风险啊，所以像东南亚可能大家也不只是局限在越南建厂，更多的也去考虑包括像这个印尼甚至有的公司还去非洲去建厂啊。那么因为我们看到人工成本就是东南亚比中国低很多啊，然后再加上非洲也是人工成本比较低的所以呢这些公司从就是产能转移的方向来看，我觉得海外走向海外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那么就是整体上我们会觉得说制造业的公司，其实中国的纺织服装的一些制造业的公司能力都很强，随便一个子行业龙头拉出来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前三那我们看到就包括像这个深州国际啊、华丽集团啊、百龙东方啊、新奥股份啊、伟星啊、伟星股份等等，这些行业其实都是有全球竞争力的那么他们在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去增强他们的一个盈利性我们觉得这类公司未来的这个就是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
所以这个东南亚建厂、非洲建厂这个事儿是增长的新引擎也不会稀释国内的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您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是的。
好，谢谢王总。最后咱们再回到投资的实操上来吧，因为现在纺织板块的很多公司是估值处于低位的，然后运动龙头呢是 PE 有十几倍的，家纺制造龙头也是十倍左右，就是看起来性价比很高。但是呢我们也有这个消费恢复不及预期啊，行业竞争风险加剧等等这些需要注意的点，然后站在2026年中期了，您能不能帮我们展望一下行业接下来的一个情况如果想我们投资者朋友们想配置这个板块，应该优先选择哪类资产，然后重点规避哪些风险，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好的，我觉得说今年其实在中期这个时点上，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下半年内需消费的一个复苏的那么内需消费里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推行分化，所以对于就是高端的男装女装包括头部的运动户外的龙头，我们觉得说目前是业绩比较有确定性，而且兼具成长和估值修复的所以像这个比银乐风像这个安踏这些的公司我们还是非常长期去看好的。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刚才一直讲的深周期那上游的上游这一块的一个涨价的预期我们看到像棉纺、毛纺这些行业的龙头，那么在这个中报以及今年的全年业绩应该还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那第三块呢，就刚才讲的这个中游中游的话，我觉得现在还在左侧，就是可能需要观察中报出来虽然说这些公司是非常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子行业的龙头，但是上半年确实因为汇兑的影响因为这个订单包括中油承压这些的影响所以中油的公司中报我们觉得可能需要等到中报出来，盈利预测下调了比较充分以后，我们觉得从下半年到明年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基本上可能是这样的三个方向。
好，谢谢王总为我们最后还提供了一些配置方面、投资方面的一个思路我们最开始呢是从两条核心的投资主线，一个是内需消费，一个是上游周期涨价，跟您聊起然后我们聊了运动品牌，聊了男装，聊了女装等等细分赛道， 之后呢还聊了这个上游原材料涨价的周期，中游制造的一个拐点信号，包括机构资金的配置等等，最后是您给到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一些实操的建议，也特别谢谢您帮我们拆解了仿佛行业的一个下半年的投资脉络。然后我们最后也声明，今天提到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呢，我们不做推荐，只是给大家举例子进行一个参考。然后因为今天交流时间有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王总相关的研究报告，会有更详细的数据啊、图表啊相关的一些解读。嗯，最后特别谢谢王总今天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天域约首席的节目，希望这个行业要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的时候，能够再邀请到您跟我们更新一下观点。
嗯，好的，谢谢天域老师。
好，谢谢投资者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天域约首席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嗯，好，再见。